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一起亲近神的时间。耶利米书15章16节，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我们是成为神名下的人，愿每一天的灵修，我们都能像饥饿的人得饱美食。愿主引导我们的心，使我们以得着神的言语，行在他的道中为乐。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敬虔老人。我们思想敬虔老人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约伯记第5章19到27节。约伯记第5章19到27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歌颂你。
我歌颂你尊贵的主，借你恩典把我救赎，你救赎我代价极重，
约伯记第5章19到27节，你6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7次，
灾祸也无法害你。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在征战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力。你必被隐藏，不受口舌之害；灾殃临到，你也不惧怕。你遇见灾害激进，就必嬉笑；地上的野兽，你也不惧怕，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你必瘦高年迈才归坟墓，好像禾捆到时收藏。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伯记第五章19-27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26节，约伯记五章26节，经文说道：你必瘦高年迈才归坟墓，好像禾捆到时收藏。约伯记五章26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伯记五章26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你必瘦高年迈才归坟墓，好像禾捆到时收藏。约伯记五章26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敬虔老人。一位男士最近写了一篇讲述拆卸古老船只的文章，说道：由旧船上卸下来的木头里边，纤维品质变得特别好。原因不仅是因为年代久远，也是因为船只在海上经年累月的航行，经历了无数次的海浪冲击、挤压、海水的侵蚀，还有承载的货物所带来的化学作用所造成的。几年前，纽约百老汇大街上一间时尚家具店展示了一批用80多年前古老的船只横梁做成的橡木板。由于色泽美丽、纹理精致，引起了民众的注意。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航行海上60多年老船上桃花心木横梁做成的板子。经过漫长岁月海上的往返，使木材的气孔紧缩，颜色加深，直到色泽看起来就像中国古代花瓶那样富丽堂皇。它被制成一个橱柜，摆在纽约一位富豪家里的客厅最显眼的地方。由此可见，活得松散、自我放纵、过着一无用处生活的老人，跟游历四海、风尘仆仆做神的仆人、背负重担服侍那一世代的人的敬虔老人之间，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后者不仅多有生活历练，他们在人群中服侍带来的甜美也渗入了他们的品格纤维里，让他们脸上满有光彩。当太阳落到地平线以下后，还有整整一个小时，天空仍然布满明亮的余晖。当一个伟人或者一个好人离世的时候，哪怕他已经不在了，这个世界仍然被他照亮。他人虽走了，可是还把很多有关他的事物留在世上。可说虽死犹生，他虽然死了，却仍旧说话。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 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敬虔老人这个题目。100多年前，从加拿大来到台湾宣教的马杰博士曾说，我宁愿烧尽也不愿锈坏。马杰博士在30年的时间里边，在北台湾建立了60间教会，还办了医院和学校，对台湾的影响很大。我们也不要让自己松散安逸的过了一生，而要让自己像一艘运送属灵粮食的船，照主的心意服侍这一世的人。使徒行传13:36提到，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大卫在神的旨意中走完人生的旅程，最终安息在主怀里。神亲自给他做见证，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今天我们是否也像大卫一样遵行神的旨意，服侍我们这一世的人呢？约翰卫斯理有一个很美的祷告，他说，我的主，别让我成为无用的人。约翰卫斯理跟他弟弟查理卫斯理是影响18世纪英国大复兴的重要人物。他生于1703年，父亲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外祖父也是一位牧师。卫斯理从小就顺服神，循规蹈矩，不放任自我。1709年2月9号，当约翰卫斯理5岁的时候，家里突然失火，全家人仓皇逃生，只剩下他还在家里睡觉。等到惊醒过来，大火已经烧到楼梯，他不能下楼，也没有人能上2楼去救他。家人都以为他必死无疑了，结果他跑到窗户旁边，爬了一个箱子的上面。这时有一个人踩在另外一个人的肩膀上，靠近窗边把他救了出来。当那人一把抓住他，顷刻之间屋子就倒塌下来。约翰卫斯理的爸爸心里充满感谢，向那些帮忙抢救东西的人大声喊着，各位邻居朋友快来，让我们跪下感谢神，他叫我的8个孩子一个都不失落，任凭房子烧毁吧，我的心已经满足了。约翰卫斯理这次免于在火场罹难的奇特经历，让他父母深信神对他一定有什么特别的托付要他去做。他母亲苏珊娜在日记里写着，我要对这个孩子的灵性特别注意，因神施恩为他预备，比我为他打算要好得多，我要将神的真道与德性灌输在他心中。约翰卫斯理长大以后，自己也觉得儿时的脱险乃是神特别的拯救。他画了一张图，描绘一栋失火的房屋，下面写着撒加利亚书3:2的经文，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了一根柴吗？果然他一生用火热的心传福音，抢救灵魂，竭力地按神的心意行各样的善事。在历史上，神所重用的仆人往往会对自己灵魂的得救有过一番挣扎，约翰卫斯理也不例外。起先他一直设法做自己的救主，想要靠自己所行的义救自己。有一次他乘船横渡大西洋的途中遇见了极大的风暴，当时他被风浪吓到了，心里非常害怕。可是他看到与他同船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弟兄姐妹们却神情泰然，一点也不惊慌。虽然外有狂风巨浪侵袭，他们仍像处在风和日丽阳光下一样的宁静安详，不但大人不怕，连小孩也不怕。约翰卫斯理心想，为什么他心里会慌张，而他们却不怕呢？他心里就很羡慕这样的平安。 虽然他每天读经祷告，去监狱探访，周济穷人，过着非常敬虔的生活，但他跟神的关系并不深入，他的信心并没有正确的对准目标。从年幼开始，他就把得救的盼望奠基于他所做的事情上。虽然他口称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但他把得救的盼望还是放在日常的生活表现以及他所做的圣工上。1738年5月24号晚上，但卫斯理独自走在街头上，听见有人在家里唱诗，循着歌声，他走进一位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家教会里，独自坐在后边。当时的讲员是一位刚从美洲回来的莫拉维亚新教士，他正在朗读200多年前由马丁路德所写的罗马书注释的序言。约翰卫斯理听见马丁路德在罗马书注释里边很清楚陈述因信称义的教义后，他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不能凭着过圣洁生活或遵行律法规条而得救。他觉悟到自己虽然愿意照圣经所说的约束自己，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心里多有亏欠。当他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以后，如释重负，也从自责自卑的心境里走出来。卫斯理回忆基督在他心里所做奇妙的改变，他说，大约在9点差一刻的时候，当时奇怪得很，一股暖流流进我的心里，我感到我已经相信基督为我的救主，基督已经除去了我的罪，而且把我从罪和死的律中拯救出来。当下他的心里感到异常火热，圣灵在他心里动工，使他确信他是神的儿女。得到复兴以后的卫斯理到处去布道，工作更有能力。约翰卫斯理不但有巡回布道的恩赐，更擅长组织，能把布道之后信主的人组织起来，继续培训他们，成为布道的生力军。他深知道没有人能够不吸收新的东西还能不断的讲道，他必须不断学习研究，才能成为不断供应的布道家。他说，准备好你要说的，那样才有人听你。他的毅力和恒心令人佩服，他不但勤奋读书，使自己博学多闻，而且自己写书，他写各种各样的书，而且不限于宗教。约翰卫斯理生平大大小小著作有230多种，他写诗歌，写研经材料，写祷告文，写福音单章，甚至跟儿童写日课。他的工作量非常惊人，在他52年的侍奉生涯中，平均每年要走4000英里，很多时间是在马背上。他讲了4万多篇道，写了50多卷的讲道集。每天早晨4点钟就起床，经常5点钟就开始讲道。他爱失丧的人，积极把福音传给他们；他爱贫穷的人，关怀他们的生活，尽所能的行善。他对自己尽量节省，但对穷人尽力捐助。他爱出信者，竭力栽培他们，训练他们成为门徒，尽量满足他们属灵的需要。神给约翰卫斯理广阔的心胸，以致他说，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他派宣教士到各地去宣教，他不能做的就组织人去做。他热心帮助平民大众能够落实宗教生活。保罗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约翰卫斯理全心为主，为主读书，为主旅行。当他快要80岁的时候，还经常旅行写作讲道，而平日他要处理许多行政工作。虽然辛苦，但他说，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疲劳。他把每一天献给神，享受在主里的喜乐。他一生追求合乎圣经的圣洁，希望达到天使般的完美，能够讨神喜悦。 今天我们很容易活在自我的世界里，忘了我们是主耶稣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理当把自己献给主，终身侍奉他。约翰卫斯理说，当你点燃自己，人们自然就喜欢来靠近你的光和热。比约翰卫斯理小11岁的英国大布道家乔治怀特肥德，在他献身服侍的34年中，曾向20万到30万数目的听众讲过18000篇道。他在英国和美国各处宣讲福音，所到之处无不轰动。他曾经为了布道13次横渡大西洋，除了在美洲殖民地到处布道之外，他几乎深入英国每一个角落，包括威尔斯、爱尔兰和苏格兰。神给了怀特菲德演说、雄辩和表演的天分。18岁他到牛津读书，不久就结识了卫斯理兄弟，在他们的帮助下，他的灵敏长进得很快。怀特菲德不爱慕虚荣，而是实事求是。他照着加尔文所明白的圣经神学，就是归正神学，看重圣经在生活中的权威，加上火热布道的热情，和卫斯理兄弟一同带来了英国教会的复兴。18世纪的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当时英国教会软弱无力。因为改教运动之后，英国虽然脱离罗马天主教，但英国政府为了把教会国家化，即把英国国教，就是英国圣公会定为一尊，针对教会定了很多法案，结果用许多不合理的制度把教会给绑死了，使得教会变得死气沉沉，失去了属灵的活力。当时社会上贫富不均，道德低落，官场腐败。我们晓得1789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整个国家陷入动乱。有人说卫斯理兄弟和怀特菲德的讲道把英国全国人心振奋起来，免除了一次大革命和千百万人的流血。因着这些布道家积极传道，呼召罪人悔改，成千上万的灵魂因而得救，整个国家启动改革，使千万民众受到利益。福音是神的大能，能救人的灵魂，也能改革人心，提高道德。结果社会改革就成了福音运动的副产品。一方面基督徒国会议员从政治上改革，比如威伯福斯废除了奴隶买卖，还有很多改革的制度，眷顾穷人，改善福利的法案。一方面工人懂得顺服自律，孩子们受主日学的熏陶，整个英国就充满生命的活力。根据记载，怀特菲德讲道时带着恳切说服力和火热的爱，当他举行露天布道的时候，他那洪亮的嗓音一英里之外就可以听得到。很多人听了怀特菲德感人至深的讲道，眼泪夺眶而出，悔改归向基督。比如当中一位圣诗作者罗宾逊，年轻时是个小混混，喜欢到处惹是生非。17岁那年，他听了怀特菲德的布道，他讲马太福音3:7，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就觉悟到自己需要基督的救赎，因而悔改归主。以后罗宾逊成为一位传道人，自己写了很多诗歌，其中最有名的一首就是万福源头。他感到自己如羊失群，远离父家走迷途，是主来救他脱离危险，流出宝血洗净了他的罪污。他纪念主的恩典，委身侍奉，仰望主一直引导，直到他安抵天家。他也知道他的心容易放荡，远离父家，爱慕虚华。在歌词末了他说，今献身心求家印记，永作主民再父家。年轻时的罗宾逊生活放荡，不受约束，但信得主以后生命焕然一新，在英国剑桥忠心服侍主。在英国有无数像他那样的青年，因为听见福音，整个人的生命焕然一新。 随着福音的宣讲，神大能所到之处，到处带来了光明和生命、圣洁与爱。当蒙恩得救的人顺服神的旨意，尊重神、爱人，就营造出了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消除了仇恨，免除了流血革命。当英国讲道王子斯布珍年轻的时候，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仰望铜蛇那样的仰望基督，确知自己得救以后，他立志要活着来荣耀那位用宝血洗净他的救主。他被神重用，成为当代英国最有能力的传道人。宣信博士从《成圣的奥秘》这本书里得到启发，照着主的话到主这里来，确信自己有永生以后，他跟主立约，把自己交托给主，求主使他全然成圣，能合乎主用。那年他14岁，神大大使用他，一如使用在大马色路上看见大光的使徒保罗。他们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法国文豪雨果曾说，何等大事被爱，何等更大的事就是去爱。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到老还能够带着从神来的光彩，无惧于死亡，因为有神所启示的圣言如同灯照在暗处，在完成主照他们做的工之前，主不会接他们回天家。他们的心能时常坦然无惧，因为是按着神的旨意在服侍。愿你我都能成为神为这一世的人所预备的礼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我们的光照在人前，让人看见我们遵行你旨意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天父。你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你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而是按你的旨意和恩典。主啊，仅此一生，不要让我们成为无用的人，以致空手见你。你说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求主叫我们警醒生活中的闲懒和放纵，愿你的灵火焚烧我们，使我们终身为你火热。主啊，我们越专心爱你，世界就越难诱惑我们，我们也明白你的旨意，在灵城路上奔跑就越有定向，努力就越有目标，也就越容易恒心忍耐，直到在你的台前得着奖赏。求主坚固我们信心，加添我们力量，牧养我们，扶持我们，直到永远。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容再耽误，莫再蹉跎，把握住使命，福音传播，让真理种子心灵中结果。我奉献这一生，唱出爱的见证。我奉献这一生，传扬不朽旧恩。忘记背后要努力往前，重新开始回应主恩典，不再自卑也不再自怜，靠主的灵胜过所有试炼。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容再耽误，莫再蹉跎，把握住使命，福音传播，让真理种子心灵中结果。我奉献这一生，唱出爱的见证。我奉献这一生，传扬不朽旧恩。忘记背后要努力